好听姐妹们主日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在一起，在新的一个主日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他。今天我们继续来传讲民数记，我们看民数记的第三章还有第四章。上个礼拜我们讲过民数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，特别讲到神数点以色列民，带领他们迈向应许之地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就特别思考第三章和第四章。大家翻到了，因为这两章呢挺长的，我们就读两段，主要是读第三章。好，第三章我们读第一节到十六节，然后我们读39节到51节。我们用秦的方式来读好不好？我读一节，大家读一节。好，我先来读民数记第三章第一节。耶和华在西乃山晓谕摩西的日子，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。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，都是受膏的祭司，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，供祭司职分的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。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，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中选出来给他的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，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，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，连人带牲畜，都分别为圣归我，他们定要属我，我是耶和华。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史数点他们，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。好，我们继续看39节。我先念，凡被数的利未人，就是归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吩咐所数的，按着家史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，共有22000名。我是耶和华，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，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，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。按人民的数目，从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，共有22273名。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，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，利未人要归我，我是耶和华。你要按人丁 照圣所的瓶，每人取赎银五舍克勒，一舍克勒是二十吉拉。于是摩西从那被利未人所赎以外的人取了赎银。摩西照耶和华的话，把这赎银给亚伦和他的儿子，正如那耶和华所吩咐的。今天我特别在这里讲一个信息，题目是拣选的服事。其实人呢，和人凑在一起，经常会比，比什么呢？比你得的比我的多。那比是我的多呢，还是你的多？你好运气呢，还是我好运气？所以，我们呢，这个亲属之间，啊，你们这个过年的时候回家，是不是碰上很多亲属，大家就开始问你了，对不对？那问什么呢？你在现在哪里高就啊？对吧？就问。那一听，哇，你不如我，他就开始讲他自己了。那还要继续比，比什么？比孩子，你孩子上什么大学啊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中国人最麻烦的就是这事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现在我们在美国好一点哈，大家都知道，哎，不要去随便问人家。但是我们这个华人凑不了，免不了凑在一起就天天就问，去哪个大学啊，毕业找什么工作啊？哎呦，那完了以后呢？那你要是考了个好大学，那就洋洋得意啊，人家就洋洋得意。那这个没考上的，那就低上头，就说不出来话了。完了以后呢，还要比同事。哎，我跟他同一天进这个公司，为什么他现在比我升得高？老板赏识他，啊，心里就愤愤不平。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，叫做"人比人怎么样"。哇，气死人哈，那就是这个道理，就是说好像人和人一相比较的时候，就那个心里就是那种的，就觉得就是那种不平衡就开始出来了。为什么原因？因为好像他被上边赏识，特别拣选他，为什么没有拣选我？所以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些问题。上一个礼拜我在这里特别讲，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来到旷野。当时他们出来的时候是一群奴隶，哈，没有什么组织，没有什么纪律，乌合之众，呼啦啦啦一大群，男丁有60多万，加上妻子孩子，差不多有这一两百万的人口。那一两百万的人口在旷野里边呼啦啦一大片。所以摩西在西乃山下不只是领受了律法，还要干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就是组织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。这个组织不只是路上行军的时候比较方便管理，还有让他们有组织有纪律。因为有组织有纪律，不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以后要面对征战，面对路上的危险，有组织有纪律就能够知道。所以这是他们开始在民数记的前两章就开始所讲到的。后边三章第四章开始讲到一个特别的工作，也就是说神拣选利未人在会幕之中服侍他，做祭司的帮手。在旷野的日子，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搬帐篷，搬这个会幕。会幕呢，这个中文的这个幕字很有意思，这个会幕的幕呢，就是用布搭的一个敬拜的场所。那有柱子，有布，所以搭了一个好像帐篷一样的敬拜的场所。那每一次行军的时候，出来这个走路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把它收起来。那收起来的时候，那就要有利未人，一个支派的利未人特别来做这个工作。 好，那首先我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，你如果读过仔细看了，你大概能够了解这一个拣选是神对摩西下的一个命令，是一个特别的拣选，是一个特别的。以色列民有多少个支派？12个。那如果被拣选了一个支派，还剩多少个支派？真的吗？那分地有多少个支派？其实呢，以色列人总括来说叫做12个支派。但是在创世纪最后，当雅各快要死的时候，把他的12个儿子叫到他的面前，就特别指着救了他们全家的约瑟的2个儿子说，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2个儿子是我的，就正如流便长子和西面是我的一样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约瑟功劳太大，好，约瑟的2个儿子本来是他的孙子，把他升格为儿子。你知道在古代农业社会的时候，一个孙子被升格为儿子的意思是什么？那就是跟儿子平分家产，而不是从父亲留下来再分家产，不是，而是升格一起平分家产。所以隐隐然在出埃及的时候，以色列民那个时候有13个支派，已经成了13个支派。也就是说，约瑟一个人，他有2个儿子，2个儿子生为儿子，孙子生为儿子，结果呢，就跟以色列的其他11个支派一起，那就变成了是13个支派。那一般都说12个支派，为什么出了13个？好像隐隐然那个时候就做下了一个伏笔，那就是有一个儿子是不分产业的，不分土地的，就是利未人。所以利未人被拣选，那以色列人分土地的时候还是12个。所以一般情况下来说，以色列多少个支派，一般都说是12个支派。但是这一次为什么特别拣选利未人，而不是拣选其他的支派？应该有一个原因。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等，为什么？因为摩西上西乃山40昼夜跟神面对面说话，结果呢，以色列人在山下等了40天呢，等得太久了，他就觉得这个不知道摩西是死了还是活了。虽然西乃山上边有火有云，好像这个神在那边，那他们就在那想，是不是摩西被这个上帝给接走了，他就不用回来了，那不用回来我们就没有这个没有人就是带领我们了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开始他们就开始在山下就开始造了一个金牛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是埃及人的金牛犊，那个是埃及人的这个宗教信仰，所以他们在埃及住得太久了，受那个影响，就觉得哎呀，我们得找一个神，因为这个神不管我们了，那我们就要自己找一个神，就做了一个金牛犊。做了金牛犊就围着那个金牛犊那儿跳舞献祭，就说这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神。那后来神就让摩西赶紧下山吧，他说你再不下山呢，底下已经开始出问题了。那下山了以后，这个摩西就非常的生气，生气到一定程度，把神刚给他的法板，砰就摔碎了，摔碎了以后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冲着所有当时的以色列人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属耶和华的站在这边。”也就是说，你们不是都拜这个金牛犊吗？就说这是你们的神。他说属耶和华的站在这边，他的意思就是看一看到底有多少人还愿意跟随耶和华，带领他们这位出埃及过红海的这位神，看还有多少。请问你知道当时有多少人过来吗？ 都没读过这段啊，哎呦，忘了忘了。当时只有一个支派过来，就是利未人，只有一个支派，就是利未人说他们愿意属耶和华，跟随耶和华。所以我想圣经里没有特别提，这就是神拣选利未人的最主要的原因。利未人蒙拣选，是因为摩西给他们一个选择，让他们做一个决定，到底你们愿意跟随这个啊金牛犊呢，还是跟随这位神？所以他们选择愿意跟随这位神，所以神就特别拣选他们，让他们做耶和华的祭司，在会幕里服侍。从这里可以看到，拣选是神的主权，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。虽然我们人看到有一些原因，但是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。后来神在士师兴起的时候，神拣选祭士师，不是每个士师都非常的好，最后的一个士师三孙特别不好，但是神还拣选他。那你说了，哎呀，我比他好多了，为什么不拣选我？拣选我也给我点力量哈，我也就是哈，怎么怎么样？哎，不行，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。所以你不能够决定说我资格比他好啊，我更 qualify， 你看吧，这个你不能讲这句话。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。后来以色列人立王的时候，那这个开始以色列人就想一个又高又大又长得又英俊的，那就是扫罗啊。但是扫罗王特别不敬畏神，结果神弃绝他，神就拣选一个大卫。那估计啊，从圣经里边去读的时候，估计大卫长得个儿不太高啊，长得不太高，所以但是神拣选他，神看中他。后来南北国分裂的时候，那北国人那个王走马灯的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就是说看着不顺眼就把他砍了，砍了以后再换上一个人，或者是自己就做了。哎呀，这个就是自己抢这个位子，但是抢位子上去的都不长久，因为不蒙神的祝福。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到，神的拣选是神的主权。你不能够说我比他更有资格，所以你就一定要当这个位子，不可以。神拣选谁就拣选谁。但是拣选也有一个问题，要有回应啊。有很多人蒙神的拣选，但是你也要愿意做呀。愿意做本身是一种对神的信靠。今天神在这里拣选利未人，让他们服侍圣殿的工作。哇，你要是利未人，你会怎么想？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哈，反正我要想的话，我就觉得不高兴。你知道利未人天天干什么吗？每天上路的时候，就开始把那个棍子举起来，卷起来，把那个布就卷起来。到地方了，就开始挖个坑，把这个柱子放下去。放完了以后呢，把那个布呢再挂上去，就这样的工作，不走路还没事干。你去后来边看，你到第四章的时候，你看他们分工非常明确，有人是叠布的，有人是拿那个柱子的。我告诉你，他的工作是终其一生，世世代代。请问你们干吗？啊，如果是我，我都想这活多没意思啊！啊，天天就是叠那块布，叠完了以后就没事，就是等着等着。完了以后呢，支上去，支完了以后呢，又不走了，又不走，不知道多久才走，那就在那儿又等。哎呀，这活太没意思了，人生要多姿多彩，对不对？ 啊，现在的人都讲究这个多姿多彩，啊，不在乎什么。曾经拥有，对了，错了，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什么？那个意思就是要多姿多彩啊，什么都试一试啊，毒品也要试一试啊，完了什么东西都试一试，喝酒也要试一试呀。那这个讲到喝酒，昨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我们同工的那个生日 party 啊，他儿子。这个站起来，他儿子都老大了啊，二三十岁了，他讲这个，他说啊，有一次出门，这个我妈妈呢就劝我喝酒，他妈妈劝他喝酒，喝了大杯啊，葡萄酒喝了5杯，喝到后来的时候他哇哇的吐，完了以后呢，他就后来吐得半死了。到第二天就问他妈，他说：“妈呀，你为什么这么样呢？我还那时候我刚成年呢，你就让我喝酒。”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就让你试一试，喝酒多么不好受。”他说：“从那儿之后，我再也不喝一滴酒了。”不敢喝了，因为他受不了，哇，那难受啊！从此以后再也不喝了。哇，我们听了以后，他听的他那个见证，听完了以后真的很有意思。哎，人们不是这样哎，他这个妈妈是挺有智慧的，但是人们不是这样的，人们什么都想试一试。怎么让我在会幕里边只干一样工作，终其一生世世代代啊，你知道是世世代代啊，他的孙子子孙呢、啊、永远都做这个工作，你要让我做我不做。所以神有拣选，人还有回应啊，你愿意不愿意做，你愿意做本身带着你一种的信靠的心，是甘心乐意的回应神的呼召，神的拣选，不因为这个工作显眼不显眼，这个哈、啊、有没有脸面，还有这个重要不重要，不管，神让我做，给我这样的机会，我就甘心乐意的在神的面前服侍。当年可以说是13个支派啊，神拣选多少个支派服侍他？一个支派，大概来说就是，如果我们教会有会友130人，请问有多少个人应该在神的面前服侍？10个人，对吧？那请问我们教会有几个人服侍现在？哎，我说的服侍，这个像立位人一样，立位是终其一生的服侍，他不什么都不做，只做神的事。我说的是这个意思。咱们教会有几个？啊？我是代替的，不算。哎，真的，你知道华人教会的问题很严重。当时呢，这个我在那时候还年轻，神有一种的感动，让我出来服侍他。那时候我在工作，啊，我做建筑师的，啊，虽然那时候还没赚到大钱，但是前途光明。为什么叫前途光明呢？因为只要一画图就有钱，所以叫前途光明。哎，真的，确实是啊。哎，有人找我画个图，那我不用挣，不用太多。有一点也是啊，只要一画就有钱，所以我说前途光明。哎，但是后来神感动我，有一种感动，我就想准备服侍他。我就跟一些牧师讲，就是谈论一些的这种，因为我心里也有一种的紧张。我当时紧张不是怕没钱，没钱过日子，我当时紧张的是，我说我这个人不行啊，好。你不认识以前的我啊，我以前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呢、啊，啊，不太爱讲话的。完了以后呢，是一种的那种那个哈、啊、很紧张的人， 所以呢，我说我这个人不行啊，做不来呀。后来我碰到了一个宣教士，我也跟他谈这个方面的问题。这宣教士是洋人，洋人说中文啊，讲中文。他在台湾做了20几年的宣教士，所以讲了一口台湾国语啊，讲台湾国语。他还在山上哎，啊，他牧养教会是在山上，骑摩托车上山的。啊，上山到山里边去牧养那些教会，他不是在台北大城市，所以呢，他这个特别在这个地方呢，就很有这个，他中文讲得非常好，他就跟我讲到一些华人的问题的时候，他说你们知道吗？你们华人社会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华人社会里最大的问题就是华人教会找不到牧师。是不是你们教会找牧师是不是特别难？不只是你们啊，很多教会都出现这样问题啊。他就讲到一个问题，给我印象非常深刻。他就说，你去看韩国人的教会，韩国人的教会多少人出来做牧师，多少人出来做宣教师。真的，我在美国神学院读书，你知道我们的那个神学院里边 full time student 500个，你知道多少亚洲神学生吗？100个是亚洲人。那这亚洲人里有多少个是 Chinese？Whatever Chinese 哈，任何地方的 Chinese， 会讲中文不会讲中文，反正只要 Chinese 就 Chinese， 有多少？猜一下，50、20，还有80，不到10个，不到10个。真的很惨，90多个是韩国人，90多个是韩国人。所以我在图书馆里走路的时候，经常被对面来的人冲我讲韩语，所以我就说我这个人是不是长得像韩国人？完了，我就跟他们说 ，I'm sorry, I'm not Korean, I'm Chinese。哎呀，讲的时候呢好像很理直气壮，但是心特虚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们中国人没有人愿意服侍他。所以那个宣教士就讲了一句话，他就说，难道神在各个民族里面所拣选的，有的拣选的多，有的拣选的少吗？意思是什么？既然神在以色列人中13个支派里边拣选一个支派扶持他，那按照同样的比例，应该在各个民族之中所拣选的是一样多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？为什么我们没有？大家都知道我是在神学院里教书的，我神学院里边教书的时候，我们就教导神学生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这个我教导的学生，这个还不错，有20多个。有一次，我们中午一起吃饭，来了一个客人，想参观神学院。那参观神学院的时候呢，那个就有人带他进来。四处走一走参观，参观的时候就特别对他有一个忠告，他说，一会儿呢你见到人们在那吃饭的时候，跟人打招呼的时候，你要特别小心，你看见那个年老的，千万不要以为他就是一定是 professor 教授，你看见那个年轻的， 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一定是学生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进到教室里边放眼一望，后来再一了解，20多个学生里边只有3个比我年轻，全都比我老，最高的达到将近70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华人呢很现实。神也感动他，他就跟神说：“神呐，等我把我这个房子供完了，我再服侍你。神呐，我的孩子还没上大学呢，所以等我把那个大学都供完了，我再来服侍你。”所以到他自己准备真的可以服侍神的时候，他已经多老了？70-80了。完了70-80的时候，到学我们那种上课还要学希腊文希伯来文的时候，他学的时候他说：“哎，不行了，老师啊，给我们点恩典吧，因为你看我花白的头发啊，什么啊，这个你看这个像这个样子，我们怎么记得住这些语言呢？”那我们只能没有办法了。请问是不是神拣选的少？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回应的少，我们教会的同工也不够。今天在座的有多少？有多少人？数了吗？40多个人？50个人？那40-50个人，请问最少要拣选多少个同工？最少了。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够啊。问题是什么？是我们不愿意，觉得这是你们的事儿，跟我们没关系。所以不是拣选的少，而是很多人不愿意做。这段的经文也告诉我们，拣选的原则是什么？拣选是一种服侍，拣选的服侍是一种代替的服侍。为什么？刚才的经文里边讲得很清楚，他说要拣选所有的利未人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他们是代替以色列所有的长子。为什么要代替以色列所有的长子？因为以色列人都明白一件事，当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最后的一个晚上，神因为埃及的法老不让以色列人离开，所以神用最后的10个灾难来击打这个埃及人，让他们放这个以色列人离开。所以那个最后的一个灾难就是灭命的天使经过每一个家，当他们经过每一个家的时候，看到那个门框上有血的记号的，他们就离开，叫 Passover， 就是逾越节过去了。所有没有记号的就进去击杀他们家所有的长子。所以以色列人家里边每一个家庭都有哭声，原因就在如此。所以以色列人被保全性命，他们是出埃及了，没有一个人死。但是神在这里特别说，那天晚上虽然那些长子以色列的长子都没有死，但是他们的命是我的，那命是我的，也就是说那个命记在我这里，也就是说在我的眼里你们本来都是死的，虽然我给你们活命，但是你们的命是我的。中国人有一种的讲法，救人一命你要怎么样？武侠小说里不就有这个吗？哈，你出手救了他，救了他以后他就怎么样啊，他就跪在你的面前说啊，英雄，这个哈，我的命是你的，任你差遣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命是神的，任神差遣。但是你知道这个所有的长子各个支派来了，呼啦啦一大群这个长子都过来了，有老有少啊，乱气哄哄的都跑到神的面前来服侍。我告诉你，麻烦得很。为什么呢？这一群人光管理都成问题啊，所以不行。那怎么办呢？神说用一个支派来代替 这些所有的长子，也就是说一命抵一命。那后来一数，刚才我们看了读的那经文，一数长子还多一点，比利未人还多，那怎么办？还要拿钱来赎。那个意思就告诉你们，你们的真的是一命抵一命的。所以利未人在神的面前服侍是代替长子，也就是说一个支派代替了所有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做奴隶。这个中文圣经里翻译的时候经常翻成仆人，耶和华的仆人。这个翻的中文呢，就是很希望把这个讲的东西讲得比较就是怎么样，就是中性一点，其实就是奴隶，在神的面前做耶和华的奴隶。所以被拣选服侍神的都是一种代替式的服侍。今天我们教会有执事，有同工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能坐在下面就说烦了，反正都是你们的事儿，你们就做吧，我不用做了。你不可以讲这样话，你应该想到即使他们在上面做，在下面做，他们是在代替你在做。你不可以说把这个机会就让给你们吧，不可以，是他们代替你在做。当然了，你会说我也不会弹琴，那只能你代替我了。哎，你可以做别的呀，你不能够光光让人代替啊。当时是一命抵一命啊，今天在神的面前你不能老老永远停留在被人代替的那种的角色，你也应该服侍神。拣选的服侍是一种在神的面前把最好的献给神。如果我们看后面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在第四章里边特别提到他们的服侍，第四章的第三节是从30岁一直到50岁来在神的面前任职，在会幕里办事。你知道人呢，这个以前的人呢，这个寿命不太长，寿命不太长呢，最强壮的年龄是30岁到50岁。为什么？20岁这个太年轻，乳臭未干，所以没什么经验。30岁最有经验。那50岁啊，当然了，现在人的这年龄都比较那个什么，比较这个长一点，50岁还算年轻，但是以前不是了，50岁就已经差不多不行了，再往上就开始身体衰败，所以50岁还算行。所以30岁到50岁是最好的时光，要把最好的时光献给神。今天我们华人社会里的情况是什么样？刚才我已经讲了，来到神的面前服侍的时候都是什么年龄才开始服侍？很多的时候是退休年龄才开始想起来要服侍神，但是那个时候身体没有力量，年龄的精力也不够，学习也受不了。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把最年轻的生命献给神呢？在这里不只讲到年轻的生命最好的时光，也是讲到职分不同。在第四章里边罗列出所有的家族，他们每一个家族所抬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那就是意思就是说，在神的面前的服侍是要分工，要合作。你不能够说哎，我不愿意做这个事，不可以，神这么规定了就是这么规定了，你该做就做你自己的事，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。所有的工作都是神指定的，不可以争的， 你不可以说啊，为什么让他做，为什么不让我做？这个上个礼拜我讲过，就是有人争这个做主席，啊，后来我就跟他说，哎，不可以争的。他说哪里没讲过没争的？我告诉你，圣经里有讲，尤其民数记里讲，啊，回头我们讲到第十六章的时候，你会看到。回家有机会你去看一看十六章。我说不可以争的，争会死人的。争会死人的，神的拣选，神的指定，就老老实实做你应该做的事就好了。在教会之中没有争的，所以教会里面没有民主选举那么一说。当然了，有的时候也是要投票一下，也是要大家听听大家的意见，但是没有民主选举的那种啊，在台上还要拉票的，没那么一说。教会是服侍神，不能靠我的口才厉害，长相英俊，哈，别人支持我，我就可以当上这个。教会不是这样的，教会是服侍神的一群人。神拣选你做什么，就应该做什么。所以每一个神的子民都有他的职分。当时以色列人祭司献供物，利未人抬会幕，其他的支派打仗，保护以色列的子民，他们是一个整体，他们只有合作才有可能进入应许之地。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也是一个整体，这个整体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体，各有不同的恩赐，各有不同的职分，因为我们服侍的是同一位神，同一位主。既然我们相信他，认定他，跟随他，我们就应该走一起走这天路。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说，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，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，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，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一起来服侍，每个人的职分都有不同。可能你做执事、同工，可能你做招待，也可能今天你要洗碗。难道这工作有什么不同吗？在表面上确有不同，但是在神的家中都是一个目的，就是服侍众人，服侍神。我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我们的前任的退休的神学院院长写了一本书，他在这个书的后边画了一个图，他就把他要讲的书的小册子里边的分享的最重要的意思讲出来了。他说服侍神是什么，他就画了一个人，一只手举起来，一只手落下去，举着的那只手说我在服侍神，垂下的那一只手说我在服侍人。基督徒应该服侍神，服侍神那是最高的目标，但是怎么表现出来，就用你另一只手服侍周围的人吧。当你服侍周围的人的时候，你就是在服侍你所信的神。神向摩西、亚伦说话，他们就向神的子民说话。祭司带领服侍神，利未人就听祭司的话，就做下面帮助的工作。利未人也像主日学的老师一样， 天天教导以色列人遵守神的律法。当年的拣选是以会幕为中心，祭司、利未人、其他的支派在外边，在列邦中见证神的名。今天我们是以教会为中心，有牧师、执事同工，还有主日学的老师，还有其他服事的同工，我们一起来服务会众，一起来向外面传福音。当我们一起来合作的时候，这个教会在世人的眼中就看到这是一群属神的子民。但是我们在教会服事，不是每一项工作做起来都那么高高兴兴。这个我不知道姐妹们，你们都做过主日学老师没有？我说的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，做过吗？做过哈，很多人都点头。你们喜欢不喜欢做？没人点头了啊！当然了，我也很体谅这个照顾小孩，尤其那个小的那个特累啊，是不是特累？这个很多的妈妈呢，她就说了，我为什么来教堂？她说啊，就是因为教堂能够给我看两个小时的孩子。完了，我把孩子往那个 nursery 一丢，哎呀，坐在教堂里，突然间，听不听到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怎么样？啊，喘一口气。啊，这就是这个很多人的想法，啊，那这个当然了，有些妈妈这个还是不放心，啊，小孩啊，你知道刚往这个尤其这一两岁的时候，你往 nursery 一放，开始在那大哭。哭呢，那妈妈就说，哎呀不行了，我就不能走吧，干脆就陪着这儿陪着。那我就问他，我说你陪着他干什么呀？因为你陪着他，你永远你也是来教会没意思，还不如回家呢，算了，你就不要来了啊。他说不啊，还是来了比较好。那来了，但是他又哭。我说你哭就让他哭，哭没事，我们这儿有人啊。想当年我家的孩子也是这样啊，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家老大啊，后来就不需要了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后来就是姐姐就带着这个其他的几个小的，就是扭就进去了，所以他们就跟着就进去了，所以一点事儿都没有。那老大的时候不行，一个，那一个的时候呢，正好我们那个时候也换教会呢，他那时候才一两岁，完了以后就往那岁数一放，哎呀，哭得半死。最后那个里边人就说出去，别管。那我们就狠下心肠，就走了。那走了以后，哎，还不错。两个礼拜以后，他就不哭了，啊，他还挺好的，他就进去了。哇，我后来我偷偷摸摸一看一下，哇，他们那孩子哭的时候，那尤其小的，那还得怎么样，还得晃啊，哎呀，走来走去啊，晃。哇，我说做这个主日学妈妈的，就主日学老师真不容易啊，啊，请问你们愿意做吗？这个不容易回答哈。这个教会里实际的情况是怎样？很多人慢慢的，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了，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刚去，那主日学校长就问他了，哎，请问你的孩子在这儿，你要不要这个轮流做主日学老师啊？那校长都说了你孩子在这儿，那你好意思吗？你最后怎么样勉为其难的就说什么？我愿意，那就做呗，轮流做。所以心不甘情不愿的在那儿做，那做到最后的时候，终于有一天我的孩子可以怎么样长大了，所以就说啊，对不起了，我的孩子大了，所以我就不用做了。对，这是教会里很普遍的一个现象，真的。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，那时候我们孩子还小，还要送那个 nursery， 还送 nursery 的时候，我就看到里边有一位姐妹，哇，那姐妹很老了。那我就看到她的时候，我就说， 你不会还有孩子在这儿吧？他说当然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他说我连孙子都在这儿都没有。啊，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做 nursery 的老师？我知道，我说一般的教会的人都不愿意做啊小 baby 的老师啊，很难照顾，很累啊。后来跟他相聊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他将近七十岁了。他就跟我说一句，他说我喜欢小孩，几十年如一日在 nursery 里边照顾小孩。对不起，我只碰见过这么一次，还没有碰见过第二次。他知道神给他的恩赐，他愿意用这恩赐，即使他老了，他用他的生命实践神对他的拣选。你说拣选是什么？神把一个服侍的机会就放在你面前，那就是拣选。你就应该回应，回应就是愿意接受神的拣选。当我们愿意服侍他的时候，用我们的一生服侍他的时候，神必祝福我们。我们都是被神拣选的，只是职分不同，但是只要我们忠于神对我们的拣选，神必定祝福我们的服事，神也必定祝福我们的教会。主，求你特别感动我们的心，我真的愿意有这样的祷告，感动我们每一个人，不是看工作的大小和难易，而是看神的家的需要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被神兴起，愿每一个人听完这篇的讲道，不是听完了就过去，而是在你的心中有一种的感动。当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之中蒙神拣选的时候，神一定会在兴旺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教会一定会不一样。愿神祝福我们，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你感动当年利未人，让他们愿意跟随你，你拣选他们，给他们职分，给他们工作，他们从没有怨言，他们愿意遵守这职分，终其一生，世世代代。主啊，你求你把这样的感动加在我们的心里，不因为我们喜欢不喜欢，也不因为我们年纪大小，都愿意来服侍你。求你感动，求你兴起我们的教会，被你使用，让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地方为你做见证。求你带领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好，我们下面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，将最好的献于主，
将你最好的献于主，献你年轻的力量，将你纯洁热情心灵，忠心为真理打仗。主 耶稣已做你榜样，勇敢坚定不惧怕，你要忠心尽前爱主，将最好奉献于他，将你最好的献于主，献你年轻的力量，穿上旧恩全副军装，忠心为真理打仗，将你最好的献于住在你心居首位，住在事业上居首位，完全奉献不收回，乐意施舍必得赏赐，因神将爱子赐下，你要向主感恩侍奉，将最好奉献于他，将你最好的献于主，献你年轻的力量，穿上旧恩全副心，为真理打仗，将你最好的献于主，主爱伟大无可比，将娘自己做你属家，天上荣耀赏赐你，他舍生命毫无怨言，救你脱罪把血洒，你要热心爱主，将最好奉献于他，将好心献于献你心里里啊，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，将你最好的献于主，献你年轻的力量，穿上旧恩全副军装，忠心为真理打仗。
主啊，我们感谢你赐这么美好的信息在我们当中，真的是愿意我们每个人都真正的来思想我们所应该做出的回应。主，你真的是给了我们这么多，可是我们为你献上的却这么少。主啊，真的是求你赦免我们，你让我们每个人从心里愿意能够来改变自己，愿意能够来摆上自己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为我们丰丰富富所预备的一切，我们更愿意拿出一部分来放在你的脚前做圣工的使用，愿更多的人能够听闻你美好的福音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我们照惯例欢迎第一次参加我们聚会的弟兄姐妹，请你自我介绍一下。我这边
这两位是那个刘伯父和刘伯母，感谢神来医 个多星期之前，我在我家路边拿信的时候，迎面来了一个多奇的男子经过，我跟他招招手，他也回我招招手，并讲说你好。我说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会讲中文？我们就聊起来了。聊天当中呢，我就跟他提到了我的教会。结果一个多星期之后，两位在里面第一次来。
非常欢迎你们。
我是中国大陆洛阳，河南洛阳。退休以后，在这里面看子女，来的不久，有机会能在这里面，我们很高兴。不懂英文，可以到处在找中文的教会。
好，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当中啊！我们这边全是讲中文的，没问题，谢谢。
大家好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过来，这个朋友非常的兴奋，让我过来。我以前是在国内工作，然后大概四五年前我来到这边。我之前是在东北波士顿那边工作，然后今年来到这边，其实我来到这边大概一年多，今年是第一次来。
好，非常欢迎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在聚会以后，我们有午餐，请你们留步跟我们一起用餐，我们可以更多的交谈，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。好，下一个报告事项是，我们在4月3号那个星期五受难节的晚上6:30，我们开始在这边聚会。我们先教会有提供披萨，那我们7点钟开始会看一个电影。是耶稣受难记，我们应该是大人和小孩一起看。当然如果我们有更特别小的小孩不可以看这个电影，我们会提供一些看顾。一般的差不多十几岁的孩子看肯定没问题，所以我们是一起看这个电影。那在那一周的主日4月5号是复活节，我们当天教会有受洗，我们是2点钟，是用对面的大堂里边有受洗池，我们2点钟在对面有敬礼。那如果有感动的弟兄姐妹请你们跟孙牧师报名。那如果你们有孩子愿意受洗的话，请跟孙师母来报名。下一项是我们4月10号到12号那一个周末，从星期五晚上开始星期六星期天我们有一共有4堂的聚会不同的信息。我们是有幸请到中华福音神学院第4任的院长陈吉明牧师，他会来到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这个培灵会。那他带来的主题是真爱在人间，我们请大家预留时间来参加，是从4月10号到4月12号。那我们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，请大家起立，孙牧师为我们祝福。